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开始下一课的主日学，我们要讲下面一课有两章的圣经，以赛亚书的第八章和第九章把它放成一课啊。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天父，在里面先来继续仰望啊，求主给我们够用的力量，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来到里面前一起来学习这个话。虽然以赛亚书所面对的时代是那样一个人不肯听的时代，也包括我们今天也面对一个时代，也是很多人不肯听的时代，但是我们仍然要来到主面前来传讲你的话，就好像当初你对以赛亚的呼召和今天你对我们的呼召一样，我们衷心的传讲主的话，让那些能够听的可以听，让那些真正属于你的人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蒙恩。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在以赛亚书的第八章到第九章，那在这两章的当中呢出现了很重要的一个词，叫做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这个词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在约翰福音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讲到以马内利，是讲到耶稣的降临主耶稣的降临。那在这个词的出现呢，和在这个环境的当中，在当时以赛亚的情况呢，他们之间有一个配合，或者说这个配合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的配合。那这个配合是什么呢？是和上帝对当时他们的情况的一个责备，甚至是一种的厌烦甚至厌弃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又有一个以马内利的对将来的那一个应许，这两样是并在一起的。那这两样的跨度呢是很多很长一直跨到耶稣诞生700年，然后对当时时代的讲话和对当时的那些犹大王的责备亚哈斯王和当时百姓的情况的上帝一种的状态，那种的态度，然后对将来。那这当中是一个跨度，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提醒大家不要把那个预言给当时那些人做一个直接的连接。以马内利的预言我们很知道很清楚，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临，但是对于当下那个时代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对当下的时代并不是以马内利降临的祝福，而是上帝将来会有以马内利耶稣基督降临祝福那个时代，对于当下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他们当下在上帝面前可能反而是一种的困难，是一种的困境，甚至被上帝厌烦甚至厌弃的一种的状态。那这个状态是我们对整个以赛亚书当时语境的一个清楚的了解，我们可以站在以赛亚的这个立场和当时的环境的当中能够得着正确的信息，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第七章第八章，对不起，刚刚讲八九章第七章第八章。那第七章呢，这里面讲到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亚哈斯在位了，乌西亚死掉了，他的儿子约坦接位，后来他的孙子亚哈斯接位了。那亚哈斯的状态呢是相当的糟糕，在列王记的16章的里面你会看到呢，亚哈斯呢悖逆神非常厉害，然后呢开始把圣殿把外邦的偶像那些的这个在大马士革拿到的那些的东西呢祭坛呢全部拿到耶路撒冷来，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那在那个时候呢，上帝就兴起亚兰，也兴起北国呢要攻击南国，这是一个背景。那在这背景的当中，我们看到呢在第七章第一节这里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逊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击耶路撒冷，却不能攻起。那在这个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结构是什么呢？以色列王和亚兰王合并在一起攻击犹大。 那这个情况呢，你会看起来很奇特。奇特是什么呢？亚兰王是外邦的，以色列和犹大原来是同为雅各的后裔，都叫做耶和华的选民。后来他们分成了南国北国，现在呢，耶和华选民当中的一部分和外邦人结合来攻击另外一部分耶和华的选民。那这个结构你看起来是相当奇特的，这个结构呢会出现在当下的时代，也会出现成为教会的他和世俗的政府结合在一起来攻击另外的教会，这个情况会出现的。那这个情况呢，在信仰特别糟糕的时候，或者说信仰挑战很大的这个时代会出现。那这个情况显然是不对的，显然是错误的。然后第二节，他们来攻啊，没有攻取哈、啊，没有真正的把犹大啊灭掉。第二节，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哈、啊。亚兰和以法莲，那这个时候以法莲代替北国，为什么以法莲代替北国呢？以法莲在整个犹大的十二个支派当中是讲到特别骄傲的一个支派，很骄傲，也非常的自以为是。那这样的一个团体，他们在北国成为一个代表，也代表北国是非常骄傲蛮横的一个状态啊。属神的百姓一旦他落入到骄傲，他就会这样子。包括个体的在一个教会当中，有的人可能是要以法莲，他是非常骄傲的，他就可以带领一群人来攻击另外一群敬虔的这个会的。好，以法莲已经同盟了，然后呢，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害怕了。犹大王害怕，他们百姓害怕啊，外邦来攻，以色列也来攻击啊，这个强大的一个压力。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有胜过呢？后面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雅诗素雅出去到上帝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道路上去迎接亚哈斯，然后呢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拉德的儿子为王啊。他拉德是亚兰的一个名字哈，可能是亚兰王的一个王储。那第七节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那在这个当中呢，有出现一些的情况，他们要来攻击。那上帝让以赛亚和他儿子啊，这个雅诗雅述，那雅诗雅述是什么意思呢？是讲到渔民可以回归的意思。那他这个名字表达这个含义叫做渔民啊，余下的百姓可以回归，是讲到上帝对存留的人仍然眷顾，对犹大王仍然眷顾，虽然他们败坏，虽然上帝要惩治他，但是神的眷顾还在，还没有到彻底灭绝的地步，还给他机会，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当中展现上帝的恩典，上帝是公义的神，他是向恶发怒的神。那同时上帝对他的选民也有眷顾，并不是选民一犯错上帝就毁灭他，不是这样子，上帝给他机会，给他机会，再给他机会，在他偏离的很厉害来说，上帝仍然还要挽救他，差派以赛亚去。那这是上帝对选民的作为。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我们作为信徒，作为教会，我们可能会犯错，可能会走偏，上帝会仍然会眷顾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的眷顾。那上帝的眷顾是派以赛亚去要传递上帝的话，我们要知道上帝的眷顾是透过他的话来的。 无论我们信仰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无论教会落到一个什么光景，神的话仍然有作用，是说明神仍然眷顾你。那重要的眷顾是神的话又临到以赛亚，带着他的儿子说，这个渔民上帝还要救他，还要挽回他，是这个含义。然后应许他们看起来很厉害，你一定要被他们攻垮的，这个含义看起来啊，但是上帝说我要把你救回来。第八节，原来亚兰的首都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都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那65年之后是指什么时候呢？是指公元669年。以赛亚这时候讲话的时候是公元前，公元前733年。那犹大国他们被灭掉，被亚述攻陷呢，是公元前721年。到了公元前669年，他们的贵胄已经被掳去了亚述国，然后亚述国已经差派很多的外邦人进到撒玛利亚，已经全民混杂，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全然被破坏，不再称为国民的光景。因为那时候的国民不但被掳去，而且外邦人混杂进来，他们不能够再称为以色列的国民。原来还称为，原来虽然还败坏，但仍然是雅各的后裔。但是到了65年以后会发生这个事情，上帝用预言告诉犹大国，将来我是这样惩治北国以色列，惩治这些以法莲那些骄傲的那些的北国的那些的百姓。那连这个预言都告诉了南国犹大的亚哈斯王，上帝用这样的预言告诉他，我会做这件事情，虽然当下看起来是这样，但将来我会做那件事情。那从上帝的心意和上帝的旨意来说，那这个安慰是相当有力度的，是65年以后的预言会实现的一个力度，来告诉亚哈斯，对他有安慰。然后到第九节，以法莲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耶和华透过以赛亚告诉亚哈斯，我要做成这件事情，我要灭绝他们，你们要信的。如果你不信，你会站不稳的。这里面讲到什么？耶和华的预言，耶和华的应许，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的。信神的人，我们是因信；我们侍奉神的人是靠着信心；我们建立神的教会是靠着对神的相信。然后我们面对当下的困境，面对周围的可怕的环境，面对好像人攻击我们要毁灭我们那些的压力，我们还有信心吗？我们相信神全然的掌管和神对将来绝对的掌管吗？相信神对属他百姓的绝对的掌管和背离他的绝对的惩治吗？将来会实现的，我们相信吗？你相信了你就立得稳，你不信你就立不稳。上帝透过以赛亚对亚哈斯对犹大国的人说，你们的信心出了问题。那我们这个时代同样的，我们的信心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们是被当下的这些的压力和攻击吓破了胆呢，还是我们相信上帝仍然掌管，和将来上帝的作为在属他的百姓的当中一定是得胜，上帝要惩治的一定惩治，我们信吗？我们是本着信心来面对神，来跟随上帝吗？这个是上帝面对当时亚哈斯的犹大国的光景。那信和不信会影响我们。我们到今天我们知道上帝所有的预言都实现了，但对于当时的亚哈斯来说是将来时。那我们拉到我们当下，我们对将来上帝的应许我们相信吗？ 我们对上帝的话相信吗？这个是问题，这个是我们读这段经文对我们非常重要的。然后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上帝对亚哈斯说呢，你向我求一个兆头吧，那或者行在高处，或者行在低处都可以。第十二节，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那这十二节和十三节这两节圣经里面有重要的内容，上帝让他求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什么意思呢？求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呢可以建立亚哈斯的信心。亚哈斯他对将来他可能不相信，将来的情况他没有足够的信心，上帝你现在求一个兆头，我给个兆头给你。那上帝为什么给亚哈斯兆头而不用给以赛亚兆头？因为以赛亚有信心，亚哈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可以求兆头吗？可以的。大家还记得士师记的基甸吗？那基甸上帝呼召他，你要去带领以色列人打仗。那基甸呢，他的信心不够，他软弱，所以跟上帝求兆头说呢，我用羊毛，周围有露水，羊毛是干的，哎，第二天实现了，没有露水，只有羊毛是湿的，又求一次又实现了，他相信了。所以人在软弱的时候，上帝给我们兆头的，你求一个兆头，坚定我们信心。亚哈斯连这个都没有，他说我不试探耶和华，我不求，因为这个求不是妄求，是耶和华叫他求的。那他不求，他是不想按着神的心意去求，因为一旦求了以后印证了，他本着信心去面对，连这个他都不想要，是什么意思呢？他对耶和华完全不相信，是这个意思。他说什么？我不试探耶和华。你看到这个落差没有？一个对耶和华完全不相信的人，一个完全没有信心的人，他可以讲出非常好的属灵的话。我不试探耶和华，这句话很属灵，是不是啊？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他很有灵性，是不是啊？但是他的信心是零。亚哈斯的这一个情况是一个信心软弱、信心垮塌的一种所谓还作为选民、所谓还作为信徒的一个表达。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你有信心吗？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你有信心吗？你的信心是相信神对将来的应许，是相信神对你现在的保守，是相信神可以带领你胜过当下挑战的信心吗？你有吗？你还是不相信，然后可以讲出很属灵的话，我不试探耶和华。这个是给我们看到的当时的亚哈斯的光景，也给我们看到上帝为什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大人发怒，他们不信的，神给他机会他都不信的，是吧？很属灵的话。后面十三节，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上帝厌烦亚哈斯，厌烦犹大人，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被神厌烦不是因为我们软弱，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不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多大的挑战，我们被这个挑战打得压不起头，这个都不是。被神厌烦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一个真正在神面前得神喜悦的人，关键词是信。你相信什么？你有信心吗？ 你相信神的话吗？这句话主耶稣讲过。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7章17节，17章17节这里面有一个事情，是一个人被鬼附了，他的儿子被鬼附了，然后呢门徒赶鬼赶不出去，后来耶稣呢来到这里，耶稣赶鬼，然后呢17节耶稣做了一个评价，耶稣说，嗨，这不信又悖逆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耶稣厌烦他们，因为他们不信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核心的词是信，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唯独信心的，我们真的信吗？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在罗马书保罗特别讲到亚伯拉罕的信是叫做他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这叫做亚伯拉罕的信心。信心是穿透我们眼见的无指望，我们眼见的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眼见的慌张，眼见的恐惧，然后我们相信神，靠着神得胜，这叫做信心。有这个信心，神会喜悦，神会带领有这样信心的人走得胜的路，没有这样的信心，神会厌烦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在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信心吗？你坚守圣经没有人听，你还愿意讲吗？你讲圣经的真理没有人接受甚至反对，你还愿意坚守这样讲下去吗？你要按照圣经真理来治理教会，有人反对，有人不接受，好像不成功，你还愿意坚持吗？这个都叫做信心。这个时代已经不流行了，你这样做不会成功的，你这样做会有很多人反对的，你这样做很多人会离开你，不会听你讲道的，不会接受你的牧养的，你还要坚持吗？到底是坚守的是圣经真理，还是跟着时代的潮流走？当然我们不是坚守自己，好像自己很顽固，我自己很对，不是，那个没有意义的。信心和对神对圣经的绝对的相信，这个是一个关键词。在这个里面，以赛亚传递上帝的话，你使神厌烦，不相信神。然后14节，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上帝直接把他的应许，那个绝对的救恩的预言放在后面。你不相信吗？你不相信上帝的能力吗？你不求兆头，我给你一个兆头，将来叫以马内利，会生的。大家还记得我在上一课讲吗？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求个神迹，耶稣说没有神迹给你看，只有约拿的神迹会给你看，将来我死我复活，那个神迹会看的。现在没有，现在在上帝面前你是没有任何的信息的。那这个是对当时的亚哈王的一个回应，你不相信吗？我会做成这件事情。那这个童女怀孕生子，我在这里稍微强调一下，有太多人对这个词开始详解。在这个时代有一些所谓的学者说，这个童女呢在原文呢是讲到已婚但是呢还没有生孩子都可以叫做童女，所以呢这个童女未必是没有结婚的，未必是处女。你大家听到了吗？这个后面是中了撒旦的诡计的。在这里面的这个童女就专指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专指是处女的，专指是圣灵感孕的。那这一个童女的这一个概念在福音书的当中已经被引用了， 就是指玛利亚的，竟然被这个时代的人解释成那个可能是以赛亚的妻子，未必是指玛利亚。非常糟糕的一个时代，一个不信的时代，就会强解圣经。希伯来文童女有没有这个意思？有的。但是呢，有一个词请大家留意啊，中国有一个词叫做许配，我们中国过去的古代的这个背景当中有叫许配，是还没有结婚但是已经许配了，也叫做在婚约的里面，在犹大过去的背景当中有许配这个词的。所以玛利亚和约瑟已经订婚，叫做已经许配，从这个角度说他已经是有婚姻的，但是他还没有正式的迎娶他，他仍然是处女，这个情况是有的。那并不能够因此就说他不是处女，这个是 胡解圣经的。那所以在这个里面讲到童女就是指玛利亚 OK 处女，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到第十五节，到他晓得弃善行恶的时候必吃奶油与蜂蜜啊，是讲到他将来会有一个丰富的这个时间，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行善之先，你所憎恶的二王必见，必至见弃。那他有些经文呢，他会向后引，引到什么呢？引到以赛亚要生个孩子，在第八章讲到他生的一个孩子。所以那一个以马内利和以赛亚所生的孩子，在圣经当中有时候他会这样连续来用啊，我们要把它分清楚的。好，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百姓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落差呢，请大家来看，上帝应许呢亚兰和北国以色列一定不会攻击你，虽然他们不信，但是上帝的预言仍然实现。上帝说，我说不会攻击就不会攻击的，你不信是不是？不信不是让他攻击，仍然不会攻击你，65年以后的事情一定会实现，但是我要兴起更强烈的强大的国家亚述来攻击你，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情，你信和不信。那这个是兴起更厉害的国家亚述。然后第十八节，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是亚述哈，这个我就不读了。有一点我要读一下，二十节，主不用大河外另的那个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剃净胡须，那这是一个羞辱的意思啊！如果被剃净胡须被羞辱哈，大卫当时派臣子啊，去这个亚门王那边啊，去探望他的这个父亲死掉，后来被剃掉胡须啊，啊，这个是羞辱的意思，你被亚述王羞辱。然后二十一节，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啊，母牛犊两只绵羊羔，因为出的奶多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有剩下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你听着好像祝福的话是吧？这些经文好像祝福的，这两句经文不是的。一个人养活一只牛，一只母牛犊两只绵羊，这个不对的。在当时一个牧人都是上百只几百只的羊和牛的，那一个人只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然后奶已经足够多可以吃奶油和蜂蜜，是什么意思啊？没人了，整个犹大地的百姓被灭光了，是这个含义的。人少到一个地步，连一个牛犊两个那个母羊羔母绵羊的产的奶都已经足够吃，吃不完，是说明人已经没有了，荒芜了，是这个含义，不是祝福的含义。 OK 好，23节，从前凡咒一棵葡萄树值1000舍克勒的地方，到那时必长荆棘和荔枝。那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了哈，跟前面这个理解。然后人上就有弓箭啊，这些的毁灭啊，这个我就不一一读了。那上帝说亚述来的时候要把你毁灭到荒凉的地步。好，我们到第八章。那第八章呢继续讲 有关这个以马利和以赛亚儿子，在第八章这里面同时出现，我们就知道这本身就是两个，不是一个。OK， 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取一个大牌子，拿人所写的笔，写上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那这是以赛尔儿子的名字。那这个名字呢，中文有小括号，挺好的哈，有个小括号在写上，叫做掳掠树林、抢夺快盗的意思。”啊，说给一个孩子起名字，起这个名字是很奇特的。那告诉亚哈斯，告诉犹大百姓，你呢很快被掳掠。前面那个儿子是说呢，我还要救你余剩的百姓啊，你拒绝吗？我是用另外一个儿子告诉你，你马上被掳掠啊，上帝的惩治啊，没有信心，在神面前是这样一个光景。那第二节说，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里加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那这个是两个人，乌利亚是干嘛的呢？乌利亚就是把大马士革的祭坛搬到耶路撒冷的，是一个悖逆的一个见证。撒加利亚是后来被杀的那个祭司，是一个属神的见证。这两个来表达什么呢？表达犹大的百姓，他们既主动的悖逆神，也拒绝神被他们的提醒。当撒加利亚要讲神的道的时候被杀掉，他们到外邦，把外邦的偶像的祭坛搬到耶路撒冷，是全然的败坏的意思。好，第三节，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怀孕，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哈斯巴斯啊，速速的灭绝犹大，因为在这小孩不晓得叫父母之先，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去。那个时候生下来已经接近于犹大被掳的时候，就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被毁灭的时候，就公元前721年啊。因为这个话呢，从前面第七章到第八章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他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所以呢逐渐靠近了公元721年啊。那靠近以后呢，这小孩子还不懂得叫父母之先，北国就被毁灭。那上帝讲到这个预言是绝对会实现的。好，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过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并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讲到对犹大南国的气绝。什么叫做希罗亚缓流的水啊？我们读过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啊，讲到那个生来瘸腿的，瘫了四十年的，那他在希罗亚池的边上，他说天使有脚托那个池子，你进去以后你会得医治。后来他没有，那后来耶稣去了以后呢，就医治了他啊，那个生来瞎眼的，他没办法下去。那这个情况呢是有的。那个池在耶路撒冷边上，是讲到神的祝福，那个水是缓流的，神会给水给他们，但是他们不要，他们要什么呢？要利玛利的。他不要缓流的水，神赐福人是按照神的恩典慢慢的滋润，让人慢慢的长进，他们要快，他们要那种外邦的权势，要用这种东西。那上帝说，你要快的吗？我给你缓流的水你不要吗？我给你更加激烈的亚述王的洪水冲到你这边。那上帝对人的审判是到这个地步，是非常快的临到他们。然后第八节，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又到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讲到将来上帝的救恩，讲到神绝对的救恩。那这个将来的救恩绝对就引出一个什么方向呢？ 第九节，列国的人民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上帝惩治他的选民，更惩治列国的这些的人民。那些所有被上帝兴起，包括亚述，上帝都要毁灭他们的。讲到上帝绝对的权柄，远方的众人呢，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讲到神绝对的审判，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啊，讲到神他自己绝对的大能，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尽管在这个时代当中发生这个事情，但是历史当中这个作为。好，后面十一节，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这个上帝对以赛亚，也对存留的百姓，这个里面讲的你和你们七千人，不向巴力屈膝的，不要和百姓同谋，不要行他们的道，被神指教。当下全球教会的主流是什么？我们要跟这个主流吗？当下这个国家教会的主流是什么？我们要跟主流吗？当下这个宗派的主流是什么？我们要跟主流吗？你要小心啊，你跟的是神的道，还是百姓同谋所产生的主流？上帝说百姓他们在同谋背叛，你要小心啊。在基督信仰的当中，跟主流你要特别小心啊。 Mainstream 主流是对的吗？主流一定对吗？你要小心啊。如果你跟的不对，你就落入到和百姓一起同谋背叛的里面。耶和华只是以赛亚和当时那些极少数的人，能够听神的话的人，不要和百姓同谋背叛，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为什么跟主流啊？跟主流比较安全，跟主流比较没有危险。如果你不跟主流，你会受到压迫，受到逼迫，甚至受到攻击。你成为少数，你成为极少数，你要面对多数人对你的压迫甚至攻击。在多年前，我在一个宗派的里面，我们去开一个会，那个宗派已经到一个自由化、走灵恩、偏离真理比较严重的地步，接受罗马天主教，那已经是马丁路德、加尔文严厉责备的那个宗派接受。然后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牧师不接受，我们聚在一起大概只有50位，我们面对的是700-800位的牧师，我们只有50位左右。然后那个带领的牧师他就说，我们是少数当中的少数， We are minorities of minority， 我们要坚守吗？我们要坚守圣经吗？我们在那个强大的宗派的压迫的下面，我们仍然还要坚守圣经吗？要在上帝面前要知道，不要和百姓同谋，不要害怕。这个是上帝对以赛亚、对那个时代人的一个警告，同样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13节，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怕人还是怕神？14节，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被绊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大家还熟悉这句话吗？ 我给大家看马太福音21章44节。马太福音21章44节，主耶稣说的。主耶稣面对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祭司长的逼迫，他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是指着他们说的。耶稣对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说的。当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大的主流，不但是主流，他们是绝对的宗教的权威和绝对宗教的掌管者，如果和他们不一样，被抓去坐牢，可能被杀掉的。主耶稣是绝对的少数，他的门徒是绝对的少数。你要跟主流吗？你害怕他们吗？耶稣就讲这句话，这句话就是以赛亚，上帝借着以赛亚说的这句话，要做跌人的磐石，绊脚的石头。跟主流吗？不敬畏神吗？害怕外面的环境吗？不害怕神吗？你会跌在这个磐石上。如果你跟着这个磐石，你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如果你跟那个所谓的主流，你会跌在这个磐石上。圣经在这里面做出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后面的经文，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要等候耶和华，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要卷取律法书，这是一个从上帝来的指示，这个也是从上帝来的一个责备，甚至是咒诅。当先知卷取律法书，不再向百姓传递神的话的时候，意味着百姓被神弃绝。听到神的话不明白，都是落在上帝的惩治和弃绝的里面，更何况连上帝的话都不听。我多次在教会里面讲，我在这个时代我也多次来强调我的领受圣经，神的话。教会在讲圣经吗？在讲神的话吗？你在听圣经，在听神的话吗？这个律法书向你是展开的还是卷起的？圣经对你来说是敞开的还是封闭的？就意味着你跟上帝的关系到底在哪一个地步。卷取律法书是神不再向百姓说话的，圣经封起来就表达神不再向你讲话了。要看清楚这个经文所带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信息。然后17节说，我要掩面，掩面不过雅各家，是卷取律法书，神就等于掩面不顾他了。看到经文的这个信息啊，18节，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要做预兆了，这个预兆是什么呢？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密言语细微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死人，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这段经文讲出信仰的非常核心的要点， 人当以什么为信仰的标准呢？当以什么为得耶和华祝福的标准呢？岂不当以神的训诲和法度吗？这是应当的。是当以教会有多少人吗？当以教会有多少钱吗？当以教会看起来有多兴旺吗？是当以你自己过得多么顺利的生活吗？你夺得多么富足的生活？你夺得多少人对你的夸奖，对你的称赞吗？把你称为很属灵的人吗？把你称为很伟大的牧师传道人吗？当以这个为标准吗？人当以什么为标准成为你真正属神的人，成为真正蒙神悦纳被神肯定的人和教会？当以什么为标准呢？以神的训诲，以神的法度，这个是标准，这个是印证，这个是鉴定的所在。你以什么为标准？听到有些信徒说，那些人明显的是背离神的，明显他们是做的不合神心意的，明显他们是在用言语攻击人，明显他们写诬告信在诬陷别人。他们现在看起来挺兴旺的，他们现在人很多，他们情况看起来很好，耶和华祝福他们吗？我们以什么为标准？我们以什么为个人的生命的标准，蒙神喜悦的标准？我们以什么为教会的标准，蒙神使用的标准？我们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耶和华的训诲和他的法度还在，耶和华的律法书向他是敞开的，圣经向他是敞开的，这个是标准。不是人看起来表面的兴旺，不是人感觉的表面的好，不是人看起来表面的顺利。神的道，神的话向我们是敞开的门。21节，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如果不是这个世俗化，按照世俗的方法，这个世俗的理论，那个世俗的学问，那个世俗的经营学，那个世俗的管理学啊，那个世俗的各样的什么心理学，你全部掺到教会的里面，那些绵密的，那些看起来好像很有吸引力的东西进来。21节，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眼观上天，俯瞰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是指属灵的荒芜和属灵的黑暗。如果没有耶和华的训诲，如果没有从神来的法度，你一定在属灵上会进入黑暗和艰难。有可能尽管叫表面看起来好像还很兴旺，大家还很享受，看起来还很风光，尽管是这样，在属灵上你已经掉在黑暗的光景的里面。那这个是第八章圣经给我们带出来的信息。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思考题。第一个，以色列为何与亚兰联手攻击犹大？以色列北国，他们会和亚兰人结合在一起来攻击同样选民的犹大，为什么这样？当信仰败坏以后，他会和世人不信的结合在一起攻击信仰敬虔的，你看到吗？当信仰败坏以后，他们会和不信的群体一起来攻击上帝的。不要以为挂了一个基督教的名字，挂了一个教会的名字，他就一定是属神的，不一定的。 OK。 第二，亚哈斯王拒绝神要他求一个兆头，声称不想试探神，为何使神厌烦？没有信心的。 对上帝不信的，上帝给他机会他也拒绝的，他的信心到一个地步是零，他连向神求兆头的信心都没有。我在辅导很多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祷告，你跟神求，经历神，你信神吗？你现在遇到难处是不是？你解救不了，我也解救不了，大家都解救不了，这个时候是建立你信心的时候。求我，你是神，你是赐给我信心的神，你要让我在信心当中经历你的神，你要信。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信心特别软弱，甚至信心已经看不到的一个时代。在中国的教会，在文革之前，老一代的传道人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一个时代，到今天这个时代，人聪明了，人有手段了，反而信心没有了。信心没有信心会使人厌烦的。第三，上帝厌烦选民的时候，为何要以赛亚预言童女怀孕，以马内利的降临？上帝厌烦这个时代，上帝会祝福赐福另外一个时代。不是因为这个时代上帝厌烦，使上帝厌烦，好像上帝的救恩就没办法实现了。上帝可以兴起石头来赞美他。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不要落到这个光景，这是重要的。第四，上帝为何废除以色列和亚兰王的攻击，然后再兴起亚述王的攻击？上帝当初应许他，你相信我一定不会让他攻击你，我已经预言了他一定不会攻击你的，他不信。的的确确上帝的应许没有改变，他的确没有攻击，但是他会兴起更强烈的王攻击你。这是对亚哈斯，对犹大百姓，这是上帝做事的原则。上帝应许的一定会实现，这个应许的实现尽管你不信，上帝仍然会实现。来印证上帝的应许是绝对性，但是你不信，上帝应许实现以后，上帝后面还有一个应许是对你不信的惩治，这是上帝的作为。 OK。 第五，上帝为何只叫先知不随从百姓的道？主为何做选民绊脚的石头？不相信神，不相信神的道，在上帝面前会被绊倒的。我再次说，真正的属灵的复兴，如果没有圣经真理，那个不叫做属灵的复兴。人的一时的情绪，一时的感动，如果没有圣经真理的配合，那个不叫做属灵的复兴。什么叫做复兴？复兴必须有神的道在这里面起主导的作用，耶和华的法度和他的教训成为真正的标准，这个叫做属灵的复兴。一个教会的复兴不是暂时很热闹，有很多人来，看起来好像很风光，很多活动。一个教会真正的复兴是神的道在这个教会真正的起作用。人渴慕神的道，人被神的道建立，教会被神的道建立，这才是真正的复兴。 OK。 否则会成为绊脚的石头。跟主流，主为何要作为选民绊脚的石头？跟主流，害怕周围的环境，妥协神的道，离弃神的道，反而成为绊脚的石头。你在信仰会跌倒的，会跌倒的。后面第六节，上帝为何要先知卷起律法书？人不以训诲为标准，为何会落入黑暗？当上帝让以赛亚卷起律法书的时候，就意味着上帝不再向犹大百姓说话。当上帝不再向百姓说话，就意味着百姓在属灵上会陷入到昏蒙的当中。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上帝所设立的信仰的标准和属灵的规律。 当一个教会没有圣经向这个教会展开，教会不是在圣经的当中得到神不断的训诲，成为他信仰真正的带领，就会陷入灰暗。这是一个绝对的标准。没有神的道，没有圣经，不可能有真正属灵的建立，更无所谓所谓属灵的复兴。好，我们看后面的天空体。第一个，信仰偏离会与世界为友，信仰偏离会与上帝为敌。这也是雅各书说的，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当我们偏离圣经，我们会倒向世界，世界会侵入到教会，教会会与世界为友，与世俗为友，就与神为敌。现在北美洲包括也泛到了亚洲，教会接受同性恋，就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那些接受同性恋的会攻击那些不接受的，这就是当时的以法莲和亚兰结合来攻击犹大一模一样，就在这个时代发生。第二，信仰错误没有属灵的信心，信仰错误只有属灵的托辞。当一个人信仰错误的时候，他没有真正的信心的，他有很多漂亮的属灵的话，那个都是托辞，和信心没有关系。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千万要小心的，那些很会说属灵话的人，你要分辨他到底有没有信心。 OK， 好。第三，上帝因厌烦弃绝某个时代，上帝因应许拯救任何时代。那这个时代上帝厌烦，他会弃绝他的，但是不意味着每个人，他会留下七千人为先把你屈膝，但时代性的弃绝。那上帝也会拯救任何时代，任何时代会兴起的。所以在马丁路德以后这500年到今天，上帝在时代性的当中会有一段时间会有很多的人敬虔得拯救，也有整个时代的软弱。到今天整个的时代，欧洲美洲大软弱，很感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兴起 John MacArthur， 兴起一些很好的牧师，在这时代仍然发生。那我的观察就好像约西亚那个时候一样，末日的光景离近了。约西亚曾经兴起以色列犹大国的最后一次的复兴，后来就毁灭了。我自己看有点靠近这个时代。那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是不是能够真正站立得住，这个是我们要警醒的。好，第四，上帝预言拯救必定实现，上帝预言的惩治必定实现，他预言的两样都会实现的。第五，从众心态导致偏离神的道，从众心态导致抵挡神的道。我特别把那段圣经，上帝对以赛亚说，你不要随从百姓的同谋，不要害怕他们。从众害怕百姓，害怕多数人，跟主流，这是在信仰当中非常危险的一个选择。特别在悖逆的时代，主流更不能跟的。以西结书，上帝特别对以西结书，那些百姓是额头硬心里面顽梗的人，你讲他们肯定不喜欢的，但是你还要跟他讲，时代的问题。第六，偏离圣经得不到真理指引，偏离圣经得不到真理保守。我们需要真理指引，也要真理保守我们。如果没有真理的指引和保守，我们会在属灵上落入到昏暗的光景。那这个是这段圣经给我们带来的教导。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求你保守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来仰望你，能够在主的面前来跟随你。求主带领我们啊，能够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能够坚定，也能够在信仰的道路上，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好像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情况一样，让我们呢真正能够警醒，能够在主的面前，在你的道中能够站立得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